前两天在讲到这个净土法门的殊胜啊，表面上念一句阿弥陀佛很简单，但是阿弥陀佛里面呢包含很深的道理。所以高僧大德常常告诉我们说，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简单的几个字，但是里面的道理很深。因为我们平常说闲话会很会神，然后呢所说的话都是世间的话，都是有漏烦恼的话，会染污到你的心。唯有呢我们专心念阿弥陀佛，收拾你的心，让你的心更加的安定，把浮躁的心通过念佛以后把你心沉淀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这几年叫打伏期，就在这个打字下功夫。这个打是什么呢？打得念头始。这个念头是什么呢？这个念头就是你的妄念，你的分别心，你的希望心。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为什么你身形不定，会有很多烦恼，就是因为你有好多的念头。我们念佛呢，目的呢，就是要把我们的念头把它打死。念头打死以后呢，你的这个法身慧命就能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念佛的人有两句话说，打得念头死，习鲁法身活。你要让你的法身活过来，让你的法身重现，那你的前提就是要把你的念头把它消除掉。就像我们常常讲说，明心你才能够见性，你心不明你就见不到你的自性。你如果你有这个念头的话呢，那么你这个法身你是看不到的。性光长老常常做开示的时候就提到说，我们人呢有两个生命，一个是凡夫肉体的生命，就是我们每天要吃饭，我们要睡觉，我们要运动，这个身体才能够健康。那么另外一个生命是什么？是无形象的，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法身慧命。一个人有法身慧命以后啊，那么你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对所有一切的看法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常常都会听到说心静则国土静，你会听到好多人讲，你听过好多遍，但是呢你没有修行过的话呢，你体悟不到这句话。如果你真正明白佛法道理以后啊，你突然之间有一天会明白，哦，心境非常重要。因为你心境，那么对世间所有万事万物会看得更加的清晰，更加的明白，更加的彻底。所以呢就没有人我是非，没有烦恼。清净心是非常重要，法身慧命非常的重要。我们通过念佛让我们的心得到清净以后，你就得到法身。有了法身慧命以后呢，那么你来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不一样，就非常的和谐，非常的庄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五浊恶世，是一个充满了人我是非各种各样烦恼的一个世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的心是凡夫的心，是染污的心，是有很多念头的心，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呢不是清净的，看到这个世界呢不和谐的，看到这个世界也不美。所以我们通过念佛以后消除你的念头，让你的法身重现，那你智慧就不一样了。希望大家在这几天呢不要克己起正，就是七天里面我们要尽我们能力妄言放下，专心的念佛，把念头把它消除掉，让我们的法身重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法身慧命，但是你念头多了，妄想多了，杂念多了，就把它盖覆住了。念佛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非常好的力量，能够让我们消除每个人心中的烦恼。 像我们昨天讲到智者大师，这个智者大师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我常常在想，如果我们中国佛教没有智者大师，那么中国的佛教历史要重新再写，那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呢，智者大师呢是非常有智慧，他把释迦牟尼佛说法四十几年所有的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非常有这个层次的系统的把它归纳总理，把它写出来。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哦，这部经里面呢，在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里面的五十八教五重详义里面，他是什么时候讲的，他是对什么人讲的，他的根器是什么，还有里面的内涵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就非常清晰。智者大师呢，对我们中国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贡献非常的大，尤其呢是他的止观禅修的思想跟方法还有理论。这个止观有小止观，有摩诃止观，有六妙门，有次第波罗蜜，这些呢都是教我们怎么样禅修，都是智者大师自己呢通过禅修体悟到的一种境界，还有他的经验来给我们分享的。所以我这一次在打佛机之前，我到泰国去参加一个世界佛教弘法的一个修行的一个交流会。泰国一个寺庙六百多年的历史，然后呢他呢教大家泰国的禅修的方法。那么泰国的他禅修里面好多呢跟智者大师的止观都很先进，因为呢不管是在泰国也好或者是在印度也好，有两种禅修，一种叫止或者叫定，它叫 Samadhi， 那么另外一种呢就叫你修内观禅，这内观禅叫 Vipassana， 就是观，让你怎么样去观照。不管是 Samadhi 也好或者 Vipassana 也好呢，都没有离开智者大师他所讲的止观的内涵。我们通过到南传佛教的国家去跟他们接触到修行以后，才知道其实呢我们中国呢智者大师非常有智慧，把释迦牟尼佛他的修行的要领方法精神全都翻译到中国来了，非常的难得。那么作为智者大师，他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他能够把释迦牟尼佛说法四十九年所有的三藏十部一切经典都能够明白，都能够了解，还能够写出好多的高深的论述出来。但是呢他对净土宗呢非常的向往，他觉得所有的行门里面呢净土宗是属于异行道，是值得推广的，是非常殊胜的。所以我们昨天在讲到智者大师到他快往生的时候，他四肢实质，他知道我要走了，然后他自己能够选择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去往生。往生的时候又那么安详，你想一想，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个修行人很羡慕的地方。你看我们看看世界上有好多人死是怎么样死的，是很被动的，很无奈的，没有选择的，在恐怖当中离开这个世界。那么我们有修行的人的话呢，他知道什么时候要走，知道怎么走，还知道到哪里去，那种境界完全是不一样。根据那个智者大师的一个大徒弟灌顶大师，他记载了当时智者大师临走的那种心态，那种境界，还有他临终讲的话。他在书里面记载，他是智者大师呢知道他差不多了要离开这个世界到这个极乐世界的时候啊，他的右肋西向而卧，就是吉祥卧，面对这个西面，专称弥陀观音圣号。临终的时候呢就专心的念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杂念，然后呢听无量寿经，听弟子们诵这个无量寿经。听完以后呢智者大师就心里面有一种很激动啊， 希望极乐世界太好了，所以他是这样赞叹希望极乐世界。他说四十八愿专研净土，我们念佛的人这阿弥陀的四十八愿，我们可以到希望极乐世界去。希望极乐世界是一个正报依报专研的极乐净土，花池宝室一往无人啊！到希望极乐世界的七宝池、八功德水，还有那种树木各方面周围环境都是非常的庄严。可是好多人不知道怎么好的一个修行方法，但是有很多人不知道，有很多人不相信。所以他的火车现象能改会者，善福往生，况戒慧心修，行道立固，实不谈将，凡音声响，实不狂人。什么意思呢？就是那种忤逆食物做了好多坏事的人，只要呢你念阿弥陀佛，你心向往希望极乐世界，具备了心愿行，你都能够到希望极乐世界去。何况那种呢持戒的修定的这个实修的人，念佛的人，那么有这样的这种道恨啊，那么一定到希望极乐世界，叫功不谈将啊。你到了希望极乐世界那边去啊，你能够听到各种各样的佛教的这个乐器啊，叫梵音声响，实不狂人。释迦牟尼佛说这个希望极乐世界这个净土法门是没有妄语，不打旷语，不打妄语，都是真实之语啊。所以这个智者大师呢，一生啊致力于天台宗啊，他是一个实际的创宗和天台这个教育的宣讲者。那么但是呢，他在这个天台义理里面，同时呢他要弘扬净土法门，也赞叹的希望极乐世界正报依报的庄严。所以呢，我们了解到智者大师有这么大的一个智慧，那么他的这个禅定功夫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你们大家如果说看了《摩诃止观》里面的这个境界，那就更深了。他不是小的禅定，是这个大定，这个菩萨的定。那么他到最后走的时候，还是以这个净土念佛法门作为他的依归。后来的修这个天台宗的人，不但要学教理，修天台止观，同时呢还要兼念佛，念佛作为我们修行的一个归宿。智者大师啊，他在信仰方面呢，他不单单信仰希望极乐世界，临终的时候发愿往生希望极乐世界，那么他对净土宗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他对弘扬和发展这个净土宗的理论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因为智者大师对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所有他的佛的这个智慧，他都了解的，他都明白了，所以他更加明白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无问住说，要讲的净土法门，要让人家去修行，它里面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所以呢，他写了好多有关净土思想的书，那么主要呢就是有一本书叫《观无量寿佛经书》，还有第二本呢就是《阿弥陀经义述》，还有另外呢叫《净土十疑论》，另外一本呢是《五方便念佛门》等等。但是这几本呢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说我们要了解这个净土宗的理论思想，那你要看这几本书。如果你觉得哎，我现在对念佛法门深信不疑，我不用去看了，我不用去怀疑了，那你就不用去看书，你就专门念阿弥陀佛。我们为什么要看净土宗的理论思想？就是有时候呢你不明白不了解，你心里面有怀疑，你有怀疑的话呢，那么就要让你明白道理。如果我们做一个三宝弟子，对这个阿弥陀经，对佛所说的话深信不疑，那我们就专心的念佛。如果你们在这各位呢有疑惑的，那你就要看智者大师的这几本书，特别是净土十疑论 还有五方便念佛门，这两本诗啊，极大的拓展了这个净土的理论。后来对这个净土中有位大德叫善导大师，对这个善导大师的净土中的思想影响很大。后来这个善导大师的净土分类呀、称名念佛的方法、念佛非白石易等理论，他的建树啊，打下了很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这个善导大师他对净土法门的理论思想，他都受到智者大师的启发。